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国移民局要求绿卡申请必须返回原籍；第二个是文泰科技告安氏半导体，中西科技资本新逻辑；第三个是美国正在等着伊朗的油罐见顶。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2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5月22号宣布辞职，理由是她的丈夫最近诊断患有骨癌，她需要回家照顾丈夫。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加巴德辞职的消息，并且表示加巴德做得很好。川普同时宣布由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的职务。路德社报道说，知情人士表示，加巴德实际上是被川普逼走的，原因是加巴德和川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存在分歧。川普政府2月28号发动伊朗战争，理由是伊朗核计划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加巴德3月19号在国会听证会上回避了伊朗是否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这个问题。更关键的是，加巴德在提交给国会的书面报告中指出，美国情报界认为伊朗核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并没有迹象显示伊朗恢复了核计划。加巴德的报告和川普政府开战的理由明显不一致，这让川普非常不满。随后加巴德逐渐被排挤出国家安全核心决策圈。英国卫报4月2号报道说，川普曾经问过他的顾问是不是应该立刻撤换加巴德。那么现在加巴德终于离职啊。那么川普政府今年连续出现高级官员辞职的情况，包括美国反恐中心主任肯特、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司法部长和这个劳工部长都辞职啊。这是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 NBC 报道，凯文沃什5月22号在白宫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川普出席就职仪式，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主持了宣誓。沃什现年56岁，06年到2011年担任美联储的理事。沃什是由川普提名出任美联储主席。华尔街邮报报道说，沃什之所以获得川普的青睐，关键原因是他让川普相信他认同美联储应该降息。那么川普一直在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愿意配合白宫降息，那么为了向鲍威尔施压，川普甚至要求司法部调查鲍威尔。按照惯例，美联储主席就职仪式通常在美联储的总部举行，但是沃什的仪式改在了白宫举行。外界认为这反映出川普对沃什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白宫对未来货币政策方向的期待。沃什在就职讲话中表示，他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美联储要从过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一成不变的框架和模型。不过外界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美联储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它的政策独立性。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上任后面临美国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降息的难度正在上升，甚至可能会重新进入加息周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利率工具预测，到今年12月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 32.4%，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是接近 70%。 另外，前主席鲍威尔并没有完全离开美联储，他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的理事，任期到2028年的1月底。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央视新闻报道，广西玉林陆川县警方通报说，一名男子5月22号在陆川县乌石镇的街头袭击警察和民众， 造成了5名警察受伤，2名市民受伤啊。另外当地居民说，事件其实造成了2死6伤。事件发生在乌石镇的一处集市，现场视频显示，一名黑衣男子手持尖刀冲向交警啊，将交警刺伤，交警伤势严重，浑身是血倒在路边，那么被抬上了电动自行车送医院。随后几名警察持钢叉和警棍和黑衣男子搏斗，仍然有多名警察被捅伤刺伤啊。那么警方通报说，当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温某，但知情人士说，温某伤人后跑进了一家超市，并劫持了一名女子，后来温某的母亲到场叫儿子出来自首，温某才被警察带走。事件起因有2种说法，一是当天上午交警在镇上查车，拦截了温某的电动自行车，温某随即掏出一把刀刺伤了交警。另外一个说法是温某和交警有积怨啊，当天赶集，温某事先准备了4-5把磨好的刀，有针对性的寻找交警报复。警方通报说7人受伤，但是当地居民说1名交警被刺到心脏已经死亡，另外一名摩的的司机也死亡，有6人受伤。今年以来，中国连续发生多起无差别袭击事件。一起发生在3月29号，北京房山区一辆大型的推土机冲进集市，造成7-8人死亡。4月4号，辽宁沈阳一名男子也是随机砍人，造成4-6人死亡。那么中国社会矛盾持续的积累，那么民众不满情绪持续爆发啊，暴力最后冲向了体制内的人员。第四条新闻，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5月19号发生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全县居民大规模的出现了上吐下泻、发烧、全身无力的症状，很多人啊，那么全县的医院和诊所一夜之间被挤爆，初步原因指向自来水污染，医院检测的结果显示患者存在食物中毒或者是细菌超标的症状。事发后尉氏县全面停水，居民生活陷入瘫痪，超市爆发抢水潮，罐桶装水、瓶装水瞬间卖完，家家户户提着水桶到处找水啊。那么有居民甚至连夜开车离开县城。5月20号，尉氏县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采样送检，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救助措施，断水持续了30多个小时，受影响的有几十万居民。5月21号，尉氏县调查组通报说，中毒事件源于5月19号的大雨，雨水倒灌进一口自来水的水源井，导致饮水污染，但是居民对政府的通报根本不相信，说通报没有说自来水，说明自来水水源井的位置，也没有说明具体污染物和超标指标啊。那么对调查组的检测过程极不信任。当地居民说，早在中毒事件发生前，自来水就存在异常，不仅泛黄浑浊，甚至起泡啊，水中漂浮着褐色的杂质，水质就像酱油和啤酒，令人作呕。尉氏县的自来水公司5月19号发布紧急停水通知，说水厂供水主管爆裂，需要全县停水抢修啊。那么这则通知和调查组通报存在着矛盾，引发市民的怀疑。由于大量地下水污染和雨水在主管爆裂期间进入自来水系统，酿成全市中毒。截至5月23号，开封市长专线办公室表示，尉氏县目前还没有实现安全供水，部分区域恢复供水后，自来水呈现蓝色，是消毒剂的残留，不建议居民使用。但是安全的供水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还不知道， 这帮饭桶啊。那么尉氏县居民对饮水安全高度不信任，社会恐慌情绪在蔓延，这就是习近平的治理啊。第五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山西省沁源县通州煤焦集团刘神玉煤矿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井下作业工作人员有247人，截至5月23号早晨6点，有201人安全平安升井，有8人死亡，井下仍然有38人等待救援。事故发生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组织科学救搜救，要查明原因，依法严惩。那么李强也批示，一到这个事情，这个领导人全出来了。这是中国今年5月发生的第二起重大安全事故。5月4号，湖南省浏阳官渡镇发生了烟花爆炸，造成了37人死亡，50多人受伤。第六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中国连续四个月对日本切断了几种重稀土供应。那么日本是中国以外最大的稀土磁体生产国，主要是在重稀土、重稀土镓等原材料上高度依赖中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低特氧化铀等稀土矿物以及特种金属镓几乎停滞，出口停滞，只有极少数氧化铀货运记录。那么今年4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体出口只有188吨，连续两个月低于200吨，供应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恢复到了500吨以上，这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日本主要磁体制造商之一叫信越化工，暂停接受含低磁体的新订单。市场数据显示，由于半导体制造和国防领域铀价格创下2012年以来的新高，欧洲市场每公斤达到1175美元，比四月底上涨了18%。那用于电动车电机的低和特价格也持续维持在历史高位。中国对日本重稀土出口停滞，不仅推高了相关原材料价格，也对日本的高科技制造业和国防产业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第七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司法部5月22号宣布，向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两名中国公民，指控他们为墨西哥贩毒集团从事洗钱活动。这两名中国公民分别叫甄如环和吴洪策。法庭文件显示，从2016年11月到2025年4月，这两名中国公民使用多种隐秘的方式洗钱，包括境外银行账户、加密通信软件、现金序列号核验系统以及虚假的跨境贸易。美国司法部说，近年来墨西哥毒贩越来越依赖中国地下钱庄网络进行洗钱。这套模式大概是这样，贩毒集团在美国卖出毒品，获得大量的现金，随后中国的地下钱庄把这些美元卖给希望把钱转到美国的中国客户，那么中国客户在中国境内支付人民币，随后贩毒集团利用人民币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地方购买商品或者是化学品，或者是继续进行跨境交易。美国司法部说，甄如环和吴洪策目前在逃，如果定罪，两人将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这是第八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公共卫生局5月22号宣布，在加拿大机场加强伊波拉病毒的筛查。根据新的措施， 入境加拿大的旅客将会被询问过去21天是否去过刚果、乌干达，是否出现了相关症状，以及是否接触过伊波拉患者。如果旅客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将会接受伊波拉病毒的检测。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还表示，目前加拿大还没有出现输入型的伊波拉病例，目前安大略省出现了一例疑似病例，但最终检测结果是阴性。相比之下，加拿大的措施不如美国严格。美国疾控中心5月18号宣布，过去21天内去过刚果、乌干达或者是南苏丹的外国游客禁止进入美国。美国加拿大加强入境管控的背景是，世卫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那么这次疫情扩散速度非常快，截至5月22号5天内疑似病例是750例，疑似死亡病例是177例。那这两个数字相比5月17号翻了一倍多。世卫组织5月22号还把刚果国内的风险等级提高为非常高，不过全球风险评估目前仍然维持在低风险。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日经亚洲报道，美世咨询公司，这是一家美国的，是日本的，美世咨询公司发布了2026年全球人才趋势报告。那么这份报告显示，40%的受访者未来最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这是全球性的，这不是某一个国家，比2024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全球受雇员工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正在上升。那么这份报告调查了中国、美国、印度16个国家12000名专业人士，包括这个高级管理人员、人力资源主管和普通员工。报告显示，今年全球员工对职场前景的信心明显下降，只有 44% 的人觉得自己能在职场上蓬勃发展，比两年前减少了1/3，创2018年以来的新低。高管几乎一致认为，引进人工智能会导致部分岗位缩减。98%的高管预期未来2年公司组织将会进行重组。员工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存在不平等感。72%的员工认为内部获取资源不均。56%的员工表示这会影响士气。人力资源主管当中，只有19%的人认为在数字化转型中可以考虑人工智能对员工的心理影响。美世咨询指出，随着人工智能讨论升温，员工对企业的误解和不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未来不确定性让员工的焦虑加剧。这老板就很高兴啊。第十条新闻，科学杂志5月21号刊登最新研究结果显示，睡眠对清除大脑毒素、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发挥关键作用。所以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带来风险比工作或者社交表现不佳更严重，就是你要多睡觉，睡觉不足的话有可能会影响你，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那么这项研究是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神经科学家内德加德领导。内德加德指出，几十年来我们理解睡眠主要集中在记忆和恢复功能上，现在发现睡眠同时也是大脑自我清洁的时间。睡眠期间大脑的化学物质、血管活动和脑脊髓液流动，它进行协调支援大脑每晚进行清洁任务研究重点关注叫研究重点是有一类被称为 神经调节物质的化学物质啊，神经调节物质啊，这是一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包含血清素、多巴胺啊。你在清醒的时候，血清素和多巴胺独立作用啊，影响情绪，影响注意力，影响你的学习能力。但是在睡眠的时候，血清素和多巴胺同步震荡啊，它就会推动血管有节奏的收缩和扩张，帮助脑脊髓液流经大脑，清除大脑里面和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蛋白质毒素。所以内德加德提醒说，老化、压力、精神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药物干扰这些因素，大脑清除毒素的效率就会下降。你受这些影响，大脑保证充足睡眠是保护大脑健康、预防阿斯海默症的重要方式啊，这个很好啊，大家记住多睡觉啊，要保证睡眠，保证睡眠质量啊，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香港零一报道，香港电灯公司5月22号宣布6月份提高电价啊，那么提高每度电是31块，提高每度提高31.3仙，比5月份上调 5.3 仙，涨幅是 20%。 港灯说这次上调是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港灯说每个月燃料调整费按照过去三个月平均实际燃料成本计算，也就是6月份的费用，今年2月份到4月份啊来核定成本。港灯强调，调整仅仅是收回实际成本，不会获利啊。那由于机制存在递延效应，成本变化也不会立刻全部反映在调整费上，会在未来几个月电费会持续的调整啊，然后去反映啊。这是第十一条新闻。第十二条新闻，美国密西根大学5月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消费信心指数 44.8，低于4月份的 49.8， 创历史新低，这就历史新低了， 44.8 非常的低。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三个月下跌，跌到了历史新低。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历史新低，主要是因为物价原因，物价在涨。密西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任乔安妮许说，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物价正在侵蚀个人的财务，四月份的比例是50%，现在是57%，五月份增加了7个点。那么个人财务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汽油价格上涨，第二个是生活必需品居高不下，第三是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推高进口商品的成本啊。那么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四月份的 4.7 提高到五月份的 4.8。说明美国消费者担心以后的物价会更贵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美国移民局要求绿卡申请必须返回原籍。NBC 报道，美国移民局5月22号发布一份新的政策备忘录，要求美国临时签证持有人申请绿卡的时候必须离开美国返回原籍国，通过美国驻海外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程序，而不能继续留在美国境内直接调整身份申请绿卡。按照美国现有的制度，很多合法居留在美国的人都可以直接在美国境内申请绿卡，包括美国公民的配偶、美国工作签证持有人、美国学生签证持有人以及难民和庇护申请人。目前美国移民局官员兰德说，前移民局官员兰德说，美国每年大概有100万人申请绿卡，那其中有一半属于在美国境内通过身份调整的方式申请永久居留。那现在美国移民局的新政策实际上就意味着大量已经在美国合法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人，未来就必须离开美国， 再重新进入移民申请程序，移民程序。不过呢，目前这项政策本身有存在的不确定性。首先，美国移民局没有说明这项政策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啊。其次，这个政策也没有明确说明已经递交绿卡申请的人是否受影响，他是不是要回去啊。第三，申请人离开美国之后是否需要长期停留在海外等待审批，还是你跑到海外去原籍申请之后你可以再进入美国，都没有说明啊。那么美国移民局对此表示，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发布啊这个指导意见。那么这份备忘录公布之后，立刻在美国移民法律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移民法律组织指出，这项政策本身可能不合法。移民律师波莫洛指出，美国移民和国际法明确允许合法入境美国的人士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申请绿卡，明确规定啊。美国移民局不能凭一份行政备忘录就推翻国会已经通过的法律。波莫洛认为，这项政策未来很可能会迅速遭到法院阻止。美国移民律师协会高级主任叫达拉尔德海尔表示，美国国会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的建立了境内身份调整制度，目的就是避免家庭长期分离，同时帮助美国企业在签证等待期间保留他的员工。这套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属于美国移民体系中的重要基础啊。宗教和人道援助组织批评这项政策残酷反家庭，会迫使大量的家庭长期分离。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移民研究主任比尔直接说，川普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反合法移民的政府之一，而这项政策可能对合法移民体系造成重大冲击。基本上，这项政策反映出川普政府他的移民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美国移民争议主要集中在非法移民问题上，那现在川普政府他的政策已经开始从非法移民进一步扩展到，他不仅针对非法移民，开始针对合法移民渠道。换句话说，美国的移民政策，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从控制非法进入逐渐转向整体压缩移民规模啊。而在这个背后，其实和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密切相关啊。美国过去几十年长期依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支撑它的科技产业和维持人口结构，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内部不断出现对住房、就业、教育和福利资源的压力不满。川普阵营现在就越来越强调，美国的移民体系本身构成了压低工资、推高住房成本以及改变美国社会结构的重要来源。所以呢，这项政策的影响可能已经不只是绿卡申请程序的问题，而是川普政府未来整体在移民方向上的一些巨大的改变。好，我们来讲第二个主题。美国正在等着伊朗的油罐见顶。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战争的核心问题是伊朗究竟还能撑多久。那么更准确的说，伊朗什么时候会耗尽储油空间，无法继续存放那些无法出口的石油。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会直接决定伊朗战争最后的走向。美国对波斯湾连续封锁了5个星期啊，霍姆斯海峡基本上陷入停滞，伊朗大量的原油无法出口，它要么呢就回灌国内的储油设施，要么就装进停泊在波斯湾内的油轮里，作为临时的浮动储油罐啊。那美国政府现在的核心判断是，只要伊朗的储油空间耗尽，伊朗就会被迫关闭一些 就会被迫关闭一些油田，因为它装不下。那对石油国家来说，停产油田停产是个非常高风险的操作，因为油井一旦停产，你要重新恢复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它甚至会对油田造成永久的损伤。所以美国就想利用这一点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或者在谈判中做让步。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伊朗它的油罐什么时候见顶，川普政府、华尔街的投行、能源交易商还有一些分析机构，大家分歧很大啊。一些机构认为伊朗储油设施只用了 57%， 有些人认为是 64%， 有些人认为已经用了 90%。 这意味着伊朗可能再过几天就进入了危险状态，他可能就撑不了几个星期，那他的油田可能就要停掉。但是显然伊朗的这个石油体系很不透明，美国人完全不知道他们里面是什么情况。那么这些人怎么分析呢？大部分的分析机构靠什么？靠是卫星图片，用卫星图像观察什么？观察福鼎储油罐，福鼎储油罐它的高度变化。好、哦，这个装满了、哦、这个满了一个、哦、这个就不算了，就这意思。然后通过阴影来计算这个储油量。但是伊朗其实还有大量固定顶的这个储油设施，它顶固定你就看不到它里面满了多少，还有一些私营的储油点，还有就是很多就是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哪知道它这山洞，伊朗挖了很多山洞，挖了很多防空设施防空洞，所以很难。其实伊朗到底有多少储油空间外界很难猜测，但是基本上各界美国这边的结论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伊朗还没有真正耗尽它的储油空间，但是压力正在加快。为什么？因为伊朗也在拼命的拖延时间。从哪看出来？有几点。第一，伊朗正在大量的使用油轮作为浮动的储油库啊。那么标普全球能源数据显示，至少有14艘这个运输过伊朗原油的空载油轮目前停在波斯湾美军封锁线以内，就在里面没出来啊。那么还有一个航运分析机构发现，最近几天又有3艘空载的超级油轮突破了美军的封锁进入了波斯湾。那这三艘油轮的总载量190万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伊朗的油田油井开始在缓慢的减产啊。缓慢的减产啥意思？它因为你停产它伤害很大，它就把这个产油的速度降慢啊，减慢。那减慢它就不用一次性的全面停产，因为全面停产风险太高。所以伊朗现在采取的策略是逐步的压减产量，那么把这个时间拖长啊，拖长这个缓冲时间，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措施，伊朗现在提高了炼油厂的开工率，那么通过铁路卡车啊，并且通过铁路卡车还有里海方向维持陆路的出口啊。炼油厂开工率就是使劲炼油，把石油变成汽油，变成柴油，不就空间就小了吗？啊，就用这种方式，然后就陆路出口。那么欧亚集团估计，目前伊朗每天还维持着20万桶的陆路出口，陆路石油出口，出口到哪？巴基斯坦的那个陆路，那拿着大盆小盆去进口啊。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当然真正依赖出口的还是海运，因为海运基本上伊朗每天战争爆发之前，伊朗是每天180万桶出口，主要是去中国。你现在剩下1/9啊，1/9，那么海运是归零啊。 那伊朗的石油和石油产品销售占伊朗出口的 40%。也就是说美国真正打击的是伊朗的财政和他的战争机器。只不过呢，麦格里能源策略师指出，伊朗石油出口占他的 GDP 的 10%， 就算他所有的石油收入归零，伊朗经济未必崩溃，但是呢，显然会严重冲击政府财政，这没有疑问。政府财政受冲击呢，当然你这个军事预算也会受影响。所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最近公开要求伊朗民众要为战争带来的物价上涨和经济困难做好准备。但是伊朗战争造成的消耗战其实也在反噬美国，反噬西方。霍尔木兹海峡停摆切断伊朗的石油收入，同时也压缩了全球能源供应，那油价上涨导致西方通胀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本星期达到了 Z 世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金融市场开始担心油价你长期这么高会形成输入性的通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和伊朗都在赌谁先撑不住，美国赌伊朗储油罐消耗完，伊朗赌西方无法承受高油价和高通胀。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局面。川普在2019年突然撕毁伊核协议，2019年，伊朗核问题是谁造成的？是川普自己造成的。川普在2019年撕毁了这个伊核协议，谁穿着的？还是以色列在背后穿的。结果伊朗就对伊朗进行全面制裁，伊朗当时石油出口大幅的下降，那么每天的日产量跌到了200万桶。那么到了2022年，伊朗产量会迅速的恢复，2026年达到高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师认为，你单纯的封锁和经济消耗未必能够迫使伊朗屈服。汇丰银行的分析师认为，石油出口受阻并不能够真正的摧毁伊朗的能源体系，这意味着伊朗具有比较强的承压能力。那美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美国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伊朗还能储存多少石油。我把伊朗的问题重新换个说法，你就会明白。我换个说法，什么说法？伊朗会不会因为储油罐触顶而投降？如果你这么问的话，你显然知道答案，他不会投降，理解吗？所以呢，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其实或者是这些分析师这些看伊朗问题非常非常低级啊，非常的。那西方为什么总是在这些低级的问题上出错呢？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看西方也好，美国也好，对中国的判断也是低级错误，对伊朗的判断也是低级错误。为什么？很简单，他们根本无法想象穷日子是怎么过的啊！他无法想象穷日子怎么过的。我讲的穷不是美国的穷啊，是中国伊朗的穷啊。好，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文泰科技告安石半导体。法广报道，文泰科技5月22号发公告，文泰科技和他的子公司叫玉成控股，向广东省东莞市中级法院起诉安石半导体和他的高管，索赔80亿人民币。文泰科技公告说，东莞中院已经正式受理了案件，但是案件没有正式开庭。文泰科技强调，公司将会穷尽一切法律手段恢复对安石半导体完整的控制权。文泰科技目前持有安石半导体100%的股权。也就2天前，安石半导体5月20号发表公告说，公司去年10月就向 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企业法庭提起诉讼，目的是阻止这个安斯半导体的前董事长张学正这个管理严重失职的行为。安斯半导体公关还说，公司过去持续的邀请这个文泰科技的管理层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但是始终都没有得到回应。那么叫文泰科技这次提起的诉讼请求包括：第一，确认被告方就是安斯半导体执行或者是协助执行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属于侵权，这第一；第二，要求立刻停止相关行为；第三，要求被告连带赔偿80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文泰科技实际上正在利用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以及相关配套规则对欧洲的半导体企业进行反制。那么过去几年中国不断的推动反制裁体制的建设，那么中国核心逻辑就是，如果外国企业执行外国政府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可以在中国境内追究相关责任。那么安斯半导体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过去几年最重要的海外并购之一。那么安斯半导体的总部在荷兰，那它的前身是荷兰恩智浦半导体的标准件业务部门，他觉得这个部门太大不挣钱，利润率太低，他就要卖掉，所以他把这个标准器件业务部门整个的切出来，起个名字叫安斯半导体，就把它拿出来卖。他是一个半导体标准件的供应商，他有很多客户啊，博士、华为、苹果、三星、华硕都是他的客户，戴尔、惠普啊，他生产晶圆，生产很多晶圆，都是给芯片厂，给这些供应啊，供应中间件啊，他的业务范围非常广，亚洲、欧洲、美国都有啊。安斯半导体12000名员工啊，年营收有20亿美元。那么2019年12月，文泰科技是干什么呢？文泰科技是代工企业，这个帮索尼做随身听啊，做电子科技代工企业。那么当年呢，他就是用在2019年12月，文泰科技以268亿人民币收购安斯半导体75%的股权，到了2020年9月。进一步完成对安斯半导体100%股权的收购，最后的交易规模是340亿。当时这笔交易被视为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半导体上游供应链的重要突破，所以呢，这个文泰科技就被市场追捧。文泰科技市值曾经上过1000亿，啊，文泰科技的创始人叫张学正。张学正在2019年12月出任安斯半导体的董事长，2020年3月出任 CEO， 就是 CEO 董事长兼 CEO， 直接掌管这个安斯半导体的运营。但是真正问题很快就出现，张学正没有向中国的投资者完整的说明他的这个交易，他收购，实际上安斯半导体并不真正拥有这个核心半导体的知识产权。安斯半导体使用的15000项核心专利，包括车规级的这些关键工艺技术，全部都是登记在荷兰母公司的名下，就不在安斯半导体。所以他收购安斯半导体并没有拿到那些一万五千项这个专利，所以中国的业务体系只是通过授权的方式使用这个专利，而且要按照销售额给5%到8%的专利费用。更重要的是，安斯半导体的公司章程规定，如果涉及技术转移、产能转移和管理层调整， 等重大事项必须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啊，成员同意。那么安斯半导体的董事会有11名成员，那么欧洲的技术董事有4个，所以他对关键技术转移有实质性的否决权。就后来就冲突就开始升级啊，张学正先是想把这个安斯半导体的专利公益，这个公益其实他没有所有权，他只是用专利的公益，想把这个公益转移到重庆的他在重庆的厂，结果欧洲的董事联合反对，这个事就没搞成。到了去年九月，张士正又出了一件事，他要安斯半导体向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鼎泰匠芯下一个订单2亿美元的晶圆订单。但实际上呢，安斯半导体每年只有7000万到8000万美元的需求，而这个叫鼎泰匠芯是张学正自己控制的私人公司啊。那么结果呢，安斯半导体的首席法务官和多名高管，就当地的高管，向这个荷兰政府举报张学正这个行为就是严重的这个问题啊。那的2025年9月30号，荷兰经济事务部根据商业供应法发布部长令，冻结安斯半导体和他旗下30家机构的资产、知识产权、业务、人员安排，一年之内不得调整。第二天，也就是10月1号，安斯半导体的董事兼首席法务官 Ruben 在这个首席财务官和首席运营官的支持下，向荷兰企业法庭提交紧急申请，要求启动公司调查，并且采取临时措施。荷兰的企业法庭当天就暂停了张学正在安斯半导体的这个职务，他都是董事长兼 CEO 的职务，并且把这个文泰科技通过裕诚控股持有的安斯半导体的股权啊，临时托管给了独立第三方。到了10月7号，荷兰的企业法庭正式维持裁决。今年的1月14号，荷兰企业法庭再次举行听证会啊。那到了2月12号，文泰科技公告说，荷兰的企业法庭已经正式决定对安斯半导体启动全面调查，并且扩大到调查安斯当地管理层的行为啊。那么在这个调查期间，相关人员职务限制以及股权托管措施继续维持，但托管方不能处置股权啊，通常托管是不能处置。那与此同时，文泰科技内部的问题开始暴露啊。就在文泰科技推进收购安斯半导体的期间，张学正开始减持文泰科技的股权，并且把文泰科技的股份拿去质押。从2019年到2020年，张学正累计减持文泰股份套现了35亿，随后又通过股权质押套现了46亿。那么在文泰科技股权在去年大跌之前，张学正再减持套现了15亿。所以到了去年10月，张学正说他要处理跨国事务，就离开了河南，去了哪里？去了瑞士啊。文泰科技就开始和什么呢？安氏中国，安氏在中国有很多的封装厂啊，有封装厂，有各种各样的厂。文泰科技就跟他开始经济切割，然后安氏中国就开始宣布独立运营。不听这个荷兰安氏总部的指挥啊，就直接就接管了这个安氏中国在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啊。安氏半导体真正的这个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跟它的控制控股结构仍然保留在欧洲 啊，中国就是中国，欧洲就是欧洲，就是荷兰就荷兰，然后文泰是文泰，就开始各过各的。那最终呢，这个文泰科技对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就开始削弱了。那么张学正就在风险全面爆发之前就离开了中国，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那基本上这场诉讼文泰科技去告安氏半导体，它背后反映的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正在出现一个制度性的分裂。那么之前呢，中国企业跑到全世界去买半导体的资产，主要是欧洲的半导体公司，它原因是因为全球化的资本逻辑，那我到处去买。但是随着中美科技脱钩，欧洲安全审查强化，半导体产业已经从商业资产变成了地缘政治资产，大家都不让对方买。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欧洲那边就开始越来越强调你要合规啊，你要符合国家安全啊，但是中国的资本仍然强调我控股啊，我有主权反制啊。结果就是原来依靠全球化建立起来的跨国企业结构开始出现断裂啊。你看文泰科技100%持有安氏半导体，理论上来说他可以把它装进去没有任何问题，但事实上他的公司章程里面有什么？里面有毒丸啊！所以在这场结构性的断裂之中，中国并不是完全被动。上个月，发改委宣布 Meta 收购 Meta 违规，要求恢复原状，就是中国主动出击啊！国务院4月7号颁布了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国务院4月13号再发布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这都是针对这个中西股权这个权益对抗建立的一个司法壁垒啊。所以这次文泰科技索赔巴西，它肯定不是仅仅是商业所赔偿，而是中国企业开始利用中国的反制裁体系直接对海外半导体资产的控制层进行法律反击。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理论上来说，中国没有司法管辖权，所以就算是东莞中院判了，你怎么去执行，这是个问题啊。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就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观点。美国移民局这个新政策非常不友善，许多人因为母国不安全或者缺乏美国领事馆，根本无法返回申请，而且有些国家因为川普政府的入境限制，离境后可能无法返回美国。一开始是非法移民，接着是合法移民，现在轮到了有绿卡的人，接着命运转轮会轮到谁，真的很明白白人至上的种族歧视。是的，所以我之前我就讲，川普第一反移民啊，第二白人至上啊。观点，美国越来越多的利益群体靠政治游说在国会基本上不是协调性的政治，专业人员提出一个意见，往往被复杂的社会既得利益群体阻止，最后诉诸法院。没有被过度干涉的部门往往能力较高，有更好的文官素质。OK。观点，河南自来水群体事件只是地方失控的预演，也表明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地方根本没有能力维护地方公共安全和公共设施运行。进而推导出中央政策推动的闭关锁国，实际上操作上办不到。其实我本来今天有个题目要讲，今天因为突然这个移民政策出来我没讲，我可能明天讲吧，就是中国地方治理。 中国地方治理问题还是蛮大的。就是这个自来水，你想一下，你连杭州自来水都会出问题，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所以自来水是什么？自来水你见过多少个国家自来水会出问题的？自来水都会出问题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管制已经，就是社会管理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啊？观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人物对威权政府几乎是一无所知，独裁或者是威权统治下的人民任性强大，也不是任性强大，他没办法，那不是任性，不要用任性来形容这个词儿，显得他是没有办法。情绪，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个段子，你爷爷说的没衣服穿和你老婆说的没衣服穿都是没衣服穿，但是讲的不是同一件事，说的是的啊。情绪，可能伊朗政府没崩，但老百姓崩了。伊朗人表示，每个小时民生物资的价格都不一样，已经要拿着一皮箱装满钞票才能买一袋粮食，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确定吗？啊。观点，中国人口超老龄化，低出生率，共产党员人数屡创新高，体制队伍越来越壮，党国资产越来越雄厚，我把这种客观总结为民族灭绝式现代化，中国社会改造。 OK， 观点，之前我就想过反移民反到最后一定是反 AI，反移民反到最后，而且会全世界范围内反 AI， 这才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我没有看到它的逻辑关系，反移民跟反 AI 有什么关系啊？我看不出来啊。AI 人工智能为什么会有反对人工智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岗位啊，它有替代性，这个是没有疑问。你说这个人工智能没有替代性，这是骗人的。人工智能就是有替代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数据中心，而这些数据中心对美国本土的这个民生会造成冲击。目前来看，基本上就这两个方向啊。那你说他反移民跟 AI 两个，他其实并不是反人工智能，他是对他有反感啊。你说反移民跟反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观点，中国社会现在患上了五高不治之症，高楼高铁高速高桥高龄。 OK， 情况，我在日本工作过，有国内想出去的，日本是首推的去处之一。第一，文化背景因素，即便你不懂日文，但生活里有一部分汉字的日文，你也能够猜到其中一部分意思。另外，国内你要是有几百万资产，可以去日本开个餐饮店。国内混沌酒馆是一种创新的复合式餐饮模式，多锁定中年客群。最简单的，但是日本很少见。我当时在日本觉得这个项目可行。其实在日本大城市开个简单店，不敢说多赚钱吧，满足你日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是要结合日本餐饮习惯，日本人不爱吃辣和味道重的饮食，比如太辣油大，还有就是大蒜，日本人对吃大蒜口气很鄙视啊。情况，坐标西南直辖，重庆呗。今天去面试工厂工作，招聘信息说的是设备维护，无经验可入职，老员工带着学习。结果去了说要两个月普工，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两班倒，中间吃饭2个小时，必须住宿。中国劳动法就是空话，中国劳动法，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限制你的， 不是保障你的啊。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在公投独立，我个人是支持的。阿尔伯塔省有秩序，人们工作有匠人精神，财政丰裕，街道干净，像日本一样发达。画风和其他省份差很多。对于阿尔伯塔省的独立公投，王老师有什么看法？我没什么看法，尊重当地人的意见啊。王先生是不是换眼镜？看画面总觉得哪里不一样。我特地跑去翻旧的影片看，比较一下。之前听王先生说，快到周末视力会变差，用眼过度真的要留意老花和度数的变化。王先生有时间多休息，多看绿植啊。我是的，我换了新的眼镜，这个眼镜很好，很清晰，而且我换的是两副眼镜。我发现现在他的配眼镜的逻辑在变化，所以我也显然我换了眼镜这几天，我的眼睛就没有疲劳，就没有看不清，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很好，这个新的眼镜很好。如果这个我用一段时间好的话，我会以后我就会在这家店里面换眼镜。情绪听王老师节目六年了。2024年来美国，当时抱着很大的决心来到这个国家，没想到来了之后这个国家转向这么快，自己年少无知还入过党，也拿不到绿卡，但并不后悔出来走一趟，真不知道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但是依然祝王老师的节目越做越好，谢谢啊，谢谢啊，希望你加油，天无绝人之路，千万别觉得没有路可走，怎么可能，天这么高，路这么长，地这么大，怎么会没路可走？有的，有路的啊。观点：中国的环境污染和基建安全隐患，未来十年爆发的问题会逐年递增。地下水还有多少能用？排污、埋污让多少独地无人知晓？还有基建设施的安全性就不必多说。然而这一切都要用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去验证，真的太可怕了。是的，情况我本科在南京封装厂干技术员，吃饭只有45分钟，疯了吧啊！情绪感谢王老师和团队，你的内容是我在海外获取国内资讯的重要来源，内容详实，观点客观，持续性强，我对你作为新闻人的严谨素养肃然起敬，祝频道越办越好，谢谢你的肯定，也谢谢你的支持啊！我也希望我们的网友，多留言啊，多给我们意见，好吗？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